没良祖把所见所遇的事儿跟包大人一说，包大人也挺紧张啊。从五军都提府调来500军兵，把开封府戒备森严，布置下天罗地网。梅良祖呢，就在这寻耕夏业，估摸着钱万里跟那年轻的肯定能来，因为头天被惊走了，他们拿了人家的钱，必须得把这事儿给办到，绝没有半途而废之理。结果梅良祖想错了，第二天没来，梅良祖没走，第三天照样等着，仍然落空了。一连着十天，这两个人是无踪无影，大伙也就泄了气儿了。有人还埋怨呢，我这老眉头吃饱了撑的，你说他这一说不要紧，把咱们大伙折腾的上吐下泻，天天晚上不睡觉在这守着，净喝方了，哪来的事儿啊，这不是一场虚惊吗？梅良祖一想，大概是这俩贼没得逞，不敢再来了。他知道开封府有准备，他们比一般的贼滑得多，再在这等着就没意思了。梅良祖向包大人请示，这么办，本来我先看看我徒弟啊，就回家乡，结果我们爷俩没见着，还在开封遇上这么个特殊的事儿。我呀跟大同府去一趟，见见蒋平跟我徒弟，如果他们不那么吃紧，最好拨出一部分人来回开封，以防意外，哪能齐胜不顾家呢？包大人也就同意了，赠川资路费老剑可没要，就这样离开开封府，赶奔大同。您说这不是重要的事吗？一边走着，梅良祖一边害怕，因为他最害怕的就是长得跟徐良类似的那位，能耐不次于徐良，长得又极其相似，倘若他做了什么坏事，留下徐良的名字，那徐良是有口难分辨的。出于对徒儿的关心，所以老头在路上是马不停蹄，很快就到了大同了。到大同府之后也扑空了，老少英雄赶奔阎王寨赴英雄会去了。他见着南侠展雄飞、贺瑶湖之话，一打听什么英雄会，南侠如实地跟他讲了，说这次英雄会不比寻常，是飞剑仙朱亮发出的邀请，对方都有谁有谁有谁，咱们这边都有谁有谁有谁。梅良祖那闯荡江湖几十年了，对于人们他太熟悉了，他一算计不好，敌强我弱呀。哎呀，我徒弟跟着去了，看来这孩子是大台柱啊，一旦有个闪失，岂不要了我的老命啊。出于对徒弟的关心，老头又离开大同赶奔阎王寨，凭他的身份和武艺，阎王寨的关口能打得住他吗？他是通过翻山越岭才找到比武的地点。当他登高一望，下头就是比武的梅花圈，他正好看着徐良大战刘道通。老头一想，我先别露面，都说梁子功夫有所长进，长到什么程度我心里没数， 这回啊，我暗中好好看看。结果他一看徐良跟刘道同这一比啊，老头乐坏了，哼，孺子可教也。梅良子心里头有数，一瞅徐良现在的能为，不次于自己，在打暗器方面还胜过自己，真所谓青出于蓝胜于蓝呐！当师傅的格外高兴。荣等底下要打群仗，老头看不下去了，这才大喊一声，飞身跑下山坡，来到出事地点。说到这，咱必须交代一句，他看见像徐良似的那位，果不出他所料，做了几件最了不得的事情，给徐良栽赃陷害啊。徐良现在还被蒙到鼓里头，打阎王寨一股心奔了这么大的劲儿，临危还得贪官司，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单表梅良祖见着蒋平跟徐良没提这事儿，因为这事儿错综复杂，不是三言两语能交代清楚的，就说我想徐良，想各位，我来看你们，咱先把眼前的事儿解释完了，没事儿咱爷们再唠。众人点头，梅良祖迈步来到飞剑仙朱亮近前，冲他一抱拳，朱老剑客，认识我吗？
认识。
你就是金睛好斗梅良祖？
对，
一点都不错。哎呀，朱老剑客，自从三教莲花盛会，你我一别，屈指算来三十余载呀，日月蹉跎，你我都老了，你比当年也老了不少，我胡子全都白了，没想到故人又在此相遇。大概您不知道吧，徐良那是我徒弟，有什么事情你管跟我说，欠了你的我当师父替他还，如果有什么事儿，我替我徒儿承担，你看怎么样？
好，
梅老剑客，你来的太好了。既然你有这番话，那我就得跟你讲讲。你看见没看见？你这徒弟徐良够多么野蛮，够多么歹毒。人家败了，他还不依不饶，把刘道约劈死在西彩台下。我没有别的说的，我叫他给刘道同偿命，不偿命就不行。
哦，这么回事啊。
朱老剑客，刚才我在山坡上一目了然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我认为这个事儿啊，不怪我徒弟。
哦，怎么不怪你徒弟？
你瞧啊，比武比武必有胜负，打仗身手必有死伤，他这事儿奇怪吗？你我都是武林高手，参加过无数次盛会，你回忆一下，哪一次比武不伤人呢？
哎，
哦，你光看着我徒弟把他用刀劈了，那么你就没看到刘道通猖狂到什么程度，在这摆了梅花桩，想要把开封府的人全都置于死地，这心毒不毒？狠不狠？老剑客呀，不要有偏见，比武嘛就得有死伤，不是我向着我徒弟。那么你哪一条有规定不兴杀人，哪一条有规定
不兴在你的西看台底下匹人，他不没有吗？您说这话是实在无理呀。
我看算了吧，
啊，这件事就叫他过去。如果没比完的话，咱接茬往下比，你看如何？
哎呀，朱亮一听，你倒说个清楚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完了。
为老剑客，我算服了你了，真是打了孩子大人出来，你这当师傅的真像个徒弟，没那么便宜。徐良要不给他偿命，你就得给偿命，是吗？朱亮，你可别把话说得太敞了啊，得留有退身的余地。你没打听打听，我梅良祖何许人也？我叫金睛好斗。你好好想想，为什么有这么个绰号呢？就因为我好斗。你可别惹起我的麻烦来，你要叫老爷子我一不高兴，你可倒了霉了。朱亮点点头，好了，既然你说到这儿，来吧，我今天就看看你这个金睛好斗的武艺究竟有多高。你要把我赢了，这仇不报了，刘道通算白死；要赢不了我的五斤拐杖，你们爷儿俩今天都得给偿命。
好嘞，
老猴崽子，我看咱们谁说话不算数。说着话，飞剑先出亮呜丢一声举起五斤拐杖，梅良祖抡起子午盘龙梢，这俩人就想在这玩命。您说这个打算怎么回事？又不属于石镇赌输赢之内的，就为了个刘道通，这打起私仗来了。但是还没等动手呢，金镖侠林玉赶紧过来了。
师父且慢，老剑客等等。
师父，您这儿来，我有几句话跟您说。金镖侠林玉啊，把飞剑仙朱亮拽到没人的地方。
师父，打不得。
什么意思？
师父您没想想，梅良祖可不是好惹的，要光他一个人还好办，您知他背后还有谁？再者一说，您这么来会引起公愤的。您往那边看看。
金镖侠林用手一指，飞剑仙朱亮顺着徒弟的手腕往台上一看，可不是吗？三教堂的三个堂主，华山修罗刹的陈团长老都怒目而视，八只眼睛都盯到朱亮身上了，正在那运气。眼看就要爆炸了。林毅说，刚才我听这几个人说了，您要再这么坚持的话，他们要退出阎王寨，恐怕对你我师徒不利啊。 老师，往下比呗，咱怕什么呢？名正言顺，干脆把老眉头置于死地了，那比这么打不强得多吗？那个合法合理，你何必又跟他斤斤计较呢？
金镖侠这一说，飞剑仙朱亮才点了点头。
有理。
好嘞，
朱亮提着拐棍又回来了。这家真跟外国鸡一样，说变就变，这阵是笑脸相迎。
梅老剑客，
方才恕我说话不周，由于啊，我跟刘道爷感情不错，看他死得太惨，我心一难过，我有点着急。这一着急，脑袋一热呢，语无伦次，难免多有得罪。
老剑客，您原谅，
算我们错了，行不行？就冲在您的面上，这事儿过去了，不给刘道通报仇了，您看如何呀？
梅良祖一听，猴崽子，刚才你们咬耳朵说什么呢？哦，又打了别的鬼点子了。好，既然你撤梯子，我也得往下撤一撤。梅良祖也乐了，朱老剑客，承蒙赏脸，我领情不过，那么就麻烦麻烦你派人收尸吧。
啊，好好，这事儿全归我们。
您老人家能不能请到西看台坐会儿？
不不，
有功夫再来，我找我徒弟还有事儿。说着众人陪伴着回奔东彩台，就利用这个机会，梅良祖坐下跟众人相见，把京城所遭所遇跟蒋平徐良说了一遍。这爷俩听完就一皱眉呀，哦，有这等怪事，包大人要再出了事儿，可不好办呐。无奈现在抽不出人去，阎王寨的事情都忙活不过来，能抽谁？抽一帮无能为的吧，回去没用，有能力的抽走了，这谁打呀？蒋平跟梅良祖一商议，这么办吧，今天我们就能分出上下来了，不管输赢胜败，然后咱们再从长计议。梅老剑客一听也只好如此。正在这时候，就见飞剑仙朱亮走下彩台，来到梅花轩，
要该
众位，方才经过我们商议，提出一条公平合理解决的办法，说出来大伙听听啊。刚才比的是第六阵，互有伤亡，你说算谁输算谁赢呢？要为这事儿纠缠呢，恐怕一半会儿说不清，因此梅花拳比武之事不算，这第六阵不算，咱们重新准备第六阵决一雌雄，不知道各位意下如何？徐良他们有心不答应，又一想啊，也只好如此了。的确，刀劈刘道通是有点过分，哪有追到人家家门口把人家劈了的？哎，如果朱亮他们揪住这个事儿不完，真是弄不清楚，不算也行，看看这个第六阵有什么新花样。蒋平就喊：“妥了！”老剑客，这算公平合理，你再重新准备第六阵。
好，
既然四老爷同情达理，咱们就往下进行。不过这第六阵可不在这儿，劳驾各位随我来。又换了地方了，东西彩台上的人从台上下来，跟着朱亮走，直奔后山。徐良紧跟着老师梅良祖，爷俩一边走着一边谈着。来到后山的什么地方？地名叫鹰愁街，就好像一座大山，当间拿斧子给劈开了，有一道山缝。这道山缝就叫鹰愁街，不过这山缝可够宽的，最宽的地方能有五丈，最窄的地方也有三丈五，悬崖峭壁，陡立陡立的，站到山头上往下一看，是深不见底，整个这山底下叫鬼烟川，上面叫鹰愁界。说老鹰啊，飞到这儿都发愁啊。人们往下一看，觉着冷气袭人，这什么地方？这屋怎么个比法呢？大家心里头都没底儿。再看飞剑仙朱亮，
走到鹰愁剑的旁边，冲蒋平和徐良说话：“众位，咱们练武的人讲究水旱两路，轻功硬功都得有。今天这一仗就在鹰愁剑进行，准备。其实人家早有准备，山涧的两旁都有大铁环子，对岸也有人家山上的喽啰兵，就把这铁环子的中间拴了两条铁链。哎，这两条铁链在这边蹬着可以过去，在那边蹬着也可以回来。这两条铁链拴好了，众人一看，铁链与铁链之间间隔是五尺，就在空中悬着。朱亮一看一切就绪，向大家解释：“众位看见没看见？这叫什么呢？我给起了个名，叫双龙飞索桥。为什么准备两根链呢？一会儿咱们就在这铁链上比武，一人一根，也可以来回替换。哪个不行，掉进山涧，算他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。”啊，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，嘿，难得朱亮怎么想来的，这可真得有绝艺啊！慢说比武，那铁链比手指头粗不多少，在上面能站稳当吗？晃晃悠悠跟打秋千差不多，上头还得比着武，一个不注意跟头折下去就摔成肉饼子，这玩意有多深谁知道。朱亮宣布完了，回归本队，时间不大人家的人出来了，这回可不是一般的，出来的正是三世陈抟陈东波，这个凶僧怪眼圆翻，撇着辣嘴来在任宠的前面，把长大的衣服扒掉，里头换的是短僧衣，斜挎的皮囊里边装着32颗金棋子，手里头端着金棋盘。再看陈东波一乐，各位，贫僧不才，这阵我包下来，你们大家上眼。再看他一哈腰，登上双龙飞索桥，就像燕子那么轻，又打这头走到那头，又打那头又回来。在两根锁链是跳动自如，就好像磁石似的，能把它粘住。人们是满堂彩呀！好啊，果然是绝艺。要没有登平渡水的功夫，没有踏雪无痕的本领，这玩意儿练不了啊。陈东坡转了几趟之后，在铁链上来了个单筋独立，这铁链来回悠着，他高声喝喊：“哪个过来？哎，梅老剑客，您是刚来的，那几阵您都没参加着，如今正赶上这第六阵，关系重大呀！我告诉您呐，这阵我们阎王寨的要输了，这次比武就算结束了，我们以失败告终，按着合同和誓言办事，绝不悔改。我看一般的人他也没有资格登这种双龙飞索桥，只有你老人家的能耐还可以，怎么样，能不能赏下脸来，咱两个人在飞索桥上比比，意下如何呀？”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公开叫号，这就像刚才金彪侠林玉跟朱亮所说的那样，合理合法，咱在这上比，要把梅良祖给整死呢，不也就出了气了吗？故此陈东坡才这样猖狂。
你想想，梅良祖叫金睛好斗，他自己讲话了，就好斗，当面就骂人，举手就打人呢、啊。你就是刀山油锅他也不惧呀、啊。
老头一听，呵，指名点姓，好嘞，我要怕你我就白活。
老人家挤出人群，扭向回头跟徐良说，
孩子在这儿看着点啊，待为师会他。
徐良一听啊，真有点担心啊。不管怎么说，师徒的感情，徐良一伸手把师父抓住了。
老人家等一等，
什么事儿？
我说这话您可不要生气，
这次英雄会不比寻常，他们每想出一个主意都有独到的手段。您老人家上了年岁了，气血也衰败了，我看您最好是不要去，徒儿我替您去。
啊，梁子，
你这篇孝心为师我非常高兴，不过你放心，你认为为师老了，我认为我没老，相反我觉得我这能耐比当初还强了。孩子，有师父在这儿，能叫你下场吗？再者一说，人家指出我的名姓来了。放心吧，在这儿给为师盯着点，倘若万里有个一，我一脚蹬空掉下去，或者被人家给打死打伤，当然你就得下场了，替为师我报仇。老头说到这儿，把袖子一甩，噔噔噔噔噔，来到山涧的旁边，把衣服周身上下收拾好了，噌，飞身就跳上另一根锁链，单筋独立，这叫蜻蜓点水，铁链来回晃动着，老头踩的这个平劲儿就甭提了。两旁众人一看，鼓掌喝彩，好，果然有功夫。 再看两个人在两条铁链上来回走了那么几趟，开始伸了手了。梅良祖使的是子午盘龙烧，盘龙烧是什么玩意儿？也是根拐棍，比朱亮那拐棍长，因为它长，它有弯曲的地方，一甩起来还带响，打在人身上就得骨断筋折呀。这种子午盘龙烧，宝刀宝剑你也切血不动。
三世陈团呢，使的是大棋盘，两个人这一动手，
梅良祖无心中就吃点亏。什么原因？
他的盘龙烧占的面积小，
而陈东坡这家伙占的面积大，抡起了呼呼刮风，跟一面墙一样，这样拍在人身上受得了吗？
而且陈东坡硬功出众啊，
力大绝伦，越打越勇，是越打越猛。
就听见金棋盘呼呼刮风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两个人打斗都一百多个回合，没分输赢啊，
把大伙都看傻了。正在这关键时刻，耳轮中就听见啪，哎呦，惨叫了一声，徐良这么一看，之下的是打裂昏。